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日财经栏目，我是主持人丹丹。周五三大美股指集体低开，标普和纳指创新高的势头戛然而止。早盘纳指曾跌2%，标普和道指曾跌超1%。此前领涨大盘的芯片股等科技股带头下挫，早盘费城半导体指数曾跌超4%， ARM 曾跌约8%，英特尔曾跌约7%。本周前4日持续创历史新高的英伟达早盘曾跌近5%。周四上市首日曾翻倍高涨的英伟达挑战者一度超跌10%。通胀担忧掀起全球债券抛售高潮，长债收益率普遍创多年新高。日本四月 PPI 同比超预期增长4.9%，创将近3年最高增速，体现油价和能源产品涨价推动。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1999年以来首次升至4%。通胀以外，还面临国内政局动荡的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升20个基点，创1998年来新高。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创2007年来新高。大宗商品中，国际原油盘中加速上涨，美油和布油刷新日高时分别涨超4%和近4%。霍尔木斯海峡通行问题未见实质性进展，特朗普结束访华后重申伊朗方案不可接受，威胁摧毁伊朗基础设施。伊朗外长重申霍尔木斯海峡对非敌对国家船只开放，因由伊朗与阿曼共管该海峡。纽约期金和期银则在加息预期升温之际持续下行，盘中曾分别跌近4%和超10%。 Everstone Group 的研究策略师吴金林表示，市场已经完全消化了美联储今年降息的可能性，并开始认为年底前加息的可能性更大。由油价持续高企，股市还能在这种局面下维持多久的问题变得越来越紧迫。本周公布的美国四月 CPI 和 PPI 超预期上涨，市场重新定价美联储利率前景，被视为本周后两日金银大跌的推手。美元也在此背景下全周持续走强。易商所的美联储观察工具周五显示，交易员目前预计今年12月联储加息概率为51%，明年3月加息的概率略超70%。 Forex.com 分析师 Ransom Kittle 在研报中指出，当前全球宏观环境正在强化市场对付息资产的需求，同时削弱了无贵息金属的吸引力。希料表示，交易员们正在重新评估今年早些时候出现的贵金属强劲涨势能否经受住金融环境收紧的考验。泛欧股指跌超1%，止步两连涨，全周由涨转跌，矿业板块跌超5%。欧洲斯托克600指数收跌1.48%，报606.92点，靠近周二刷新的一周来低位。本周累跌0.85%，在连涨2周后回落。斯托克600各板块显示，金属大跌拖累矿业股所在的基础资源板块收跌5.1%，成分股中波兰铜业集团跌8.63%，科技板块收跌近2%，成分股中荷兰上市的欧洲最高市值芯片股 ASML 收跌4.42%，另一芯片股英飞凌跌4.23%，而软件股 SAP 涨2.01%。本周零售板块跌超4%，跌幅居首，施工与建材跌约4%，公用事业和房产跌超3%，工业跌约3%，而油气、电信和医疗板块涨超1%。德法英一息股周五齐跌，至少跌超1%，均止步两连涨。本周各股指均累跌，连涨2周的德意息股回落，法股和英股连跌4周。美股盘中刷新日高时，美国 WTI 原油涨至105.79美元，日内涨近4.6%；布伦特原油涨至109.75美元，日内涨逾3.8%。到美股午盘时段，期货收盘，原油连续2日，最近6个交易日内第5日收涨，本周仅周3收跌。本周原油在上周回落后反弹，最近4周内第3周累涨。WTI 6月原油期货收涨4.2%，报105.42美元一桶，刷新5月4日以来收盘高位，本周累涨10.48%。 布伦特原油七月期货收涨3.35%，报109.26美元一桶，刷新5月5日以来收盘高位，本周累涨7.87%。美国汽油和天然气两年跌的 NYMAX 六月汽油期货收涨2.67%，报3.709美元一加仑，本周累涨4.97%。NYMAX 六月天然气期货收涨2.28%，报2.96美元百万英乐单位，刷新3月27日以来高位，三连涨，本周累涨7.36%。黄金创一周新低，迄今一度跌近4%，全周回落超3%。汽银盘中曾跌超10%，伦锡跌超4%，领跌工业金属，伦铜收跌近3%，纽铜收跌近5%。均两日跌离纪录高位，因供应担忧，伦锡全周涨3%。美股盘中刷新于一周低位时，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跌至4513.8美元，日内跌近3.7%。现货黄金跌至4511.93美元，日内跌幅略超过3%。到美股午盘期间收盘，康麦斯五月黄金期货收跌2.61%，报4555.8美元一盎司，创4月2日以来最大跌幅，创新5月5日以来收盘低位，本周累跌3.49%，创3月20日以来最大周跌幅。白银方面，纽约期银两连跌，主力合约在美股午盘刷新日低至76.175美元，日内跌逾10.7%。COMEX 五月白银期货收跌9.13%，报77.161美元一盎司，创2月12日以来最大日跌幅，刷新5月6日以来收盘低位，本周累跌4.02%，创4月24日以来最大周跌幅，和期金均在上周反弹后回落，最近四周内第三周累跌。纽约期铜在四连涨后两连跌，主力合约欧股盘中刷新日至跌6.2705美元，日内跌近5.2%。COMEX 五月期铜收跌4.81%，创7月31日以来最大跌幅，报6.2515美元一磅，继续跌离周三刷新的收盘最高纪录，本周累涨0.04%，连续两周，最近八周内第六周累涨。到周五收盘，伦锡和伦铜均创于一周新低，合跌超约2%。周四反弹刷新三年多来高位的伦锡回落超1%，伦铝跌超2%，跌落两连涨刷新的四年来高位，四连涨创一月末以来新高的伦铅跌近2%。本周伦敦基本金属涨跌各异，伦锡和伦铜均在上周反弹后回落，而伦锡伦铅连涨两周，连跌两周的伦铝反弹。LME 期铜收跌2.76%，报13555美元一吨，本周累跌0.13%。LME 期锡收跌4.22%，报52347美元一吨，本周累跌2.84%。LME 期铝收跌2.57%，报3563美元一吨，本周累涨1.71%。LME 期锌收约1.4%，报3534美元一吨，本周累涨3.03%。LME 期铅收跌1.79%，报1678美元一吨，本周累涨0.15%。美股跌幅扩大，纳指跌2%，道指跌1%，标普五百指数跌1.3%，非成半导体指数跌超4%，AMD 跌约8%，英特尔跌约7%，阿斯麦跌约6%，超级电脑跌约7%。欧股跌幅扩大，德国 DAX 30指数、意大利富时 MIB 指数跌超2%，英国富时100指数、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近2%，法国 CAC 40指数跌1.6%。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4.53%，为2025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国债收益率上涨，20年期收益率上涨6.5个基点至3.61%，为1990年以来最高。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4%，为1999年以来首次。英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16个基点至5.82%，创1998年以来新高。美元现货指数上涨0.2%。现货黄金日内跌幅扩大至3%，现货白银跌9%。国际油价持续走高，WTI 原油日内涨幅一度达3.5%，报104.79美元，104.79美元一桶；布伦特原油日内涨幅达3%，报108.美元一桶；比特币小幅走低0.1%，但重新站上8万美元整数位，报81311.29美元。受全球通胀担忧影响， 日本国债收益率升至多年高位，由于价高企加剧了全球债务市场的通胀担忧，日本国债收益率周五全线走高，日本国2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涨6.5个基点至3.61%，创1990年以来新高，30年期和40年期国债收益率也接近发行以来的最高水平。战争引发的能源价格飙升，加剧了通胀，推高了全球政府的借贷成本。再有报道称，政府正在考虑编制补充预算后，市场对该国财政政策的担忧再次加剧。日本财务大臣菅山五月周五重申，政府目前无需编制补充预算，并补充说，近期日本国债收益率的上升是更广泛的全球趋势的一部分。日元贬值加剧了通胀风险，并对主权债务构成压力。因为日本央行在上月维持利息不变后，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加息压力。周五公布的数据还显示，日本四月份企业商品价格指数飙升，创12年以来最大涨幅。这进一步表明，伊朗战争正在加剧通胀压力。First Eagle Investment 投资组合经理 Kristen 还表示，尽管与美国股市相比 ，Kospi 股市尚属合理，但相对于韩国自身历史而言，股市已偏贵。他进一步指出 ，Kospi 在很大程度上已变成一种对两家大型内存半导体公司的压注，这两家公司合计约占指数权重的一半。我们再来看大盘的整体表现，在刚刚结束的这周，美股三大指数延续了上涨势头，截至本周五收盘。根据市场最新数据显示，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累计上涨0.92%，报收于50,063.46点；标普500指数累计上涨1.38%，报收于7,501.24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累计上涨1.48%，报收于26,635.22点。其中，纳指和标普500指数一度创下连续第六周上涨的优异表现。这也是自2024年十月以来最长的一次连涨周期。此前一周，道指收涨0.22%，纳指大涨4.51%，标普五百指数上涨2.33%。本周五收盘时，三大指数集体收低，道指下跌537点，跌幅1.07%；标普下跌近93点，跌幅1.24%；纳指跌幅达1.54%。罗斯2000小盘股指更是重挫2.44%，也就是说，本周早些时候积累的涨幅在周五几乎被全部回吐，市场的亢奋情绪与谨慎信号同时存在。标普500指数一度站上7500点整数关口，纳指更是在 AI 算力股的带动下不断刷新历史新高。然而，狂欢的背后，一股更具破坏力的逆流正在悄然汇聚，那就是通胀数据的重新抬头。我们先来聚焦本周最重要的宏观变量——通胀。5月12日，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了4月的 CPI 数据。数据显示，美国4月 CPI 同比上涨3.8%，超出市场预期的3.7%，这创下了自2023年5月以来的最高纪录。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2.8%，同样超出市场预期的2.7%，为2025年9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如果说 CPI 的走高出乎意料，那么 PPI 的表现更令人震惊。美国4月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比飙升6%，同样高于市场预期。剔除食品和能源后的核心 PPI 同比上涨5.2%，创下3年多来的较大升幅。为什么这一次的通胀会让市场如此紧张？关键在于其驱动因素，汽油、食品等居民端价格大幅上涨。这轮通胀升温并非由短期噪音所驱动，而是受到油价飙升的直接催化。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汽油和食品上涨的价格是最直接的感受，会实实在在的压缩家庭的可支配收入。 CPI 数据公布之后，市场对美联储年内降息的期待几乎被彻底打破。根据 CME 美联储观察工具的最新数据，美联储到6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高达 9.96%， 累计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仅 2.4%， 到7月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为 95.6%， 降息概率仅 4.4%。更引人关注的是，市场甚至开始定价美联储可能在年内加息的概率。截至5月12日，年底前加息25个基点的概率已从21.5%飙升至超过30%。降息预期彻底落空，市场开始重新定价利率路径。更深远的影响还来自美联储的人事更迭。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于5月15日结束，而凯文沃什已经于5月12日获得参议院确认，出任美联储理事，正式接班在即。沃什的上任本身就为市场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 他过去曾公开批评美联储的大型资产负债表，主张逐步缩减持有规模。当通胀再度升温，加深美联储即将迎来一位偏鹰派的主席，资本市场对风险资产的偏好自然会受到压制。当然，这里有一个更深层的逻辑需要向听众朋友交代清楚，就是此次通胀的驱动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外生冲击。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油价飙升，从高盛的图表可以看出，过去40年即使发生重大油价冲击，消费者通胀预期通常也不会留下长期性影响。但问题在于，这一次能源封锁持续时间可能更长，影响也因此更深远。除了通胀本身，美疫局势的反复也进一步加重了市场的不确定性。5月1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公开讲话中明确表示，与伊朗之间的冲突无需急于解决，并称伊朗正面临收入来源被切断的局面。伊朗方面，外交部发言人巴加也发出强硬表态，强调结束战事和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是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的先决条件，并指责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投降，而不是真正的对话。受此影响，国际油价再度大幅上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1美元，收益每桶102.18美元，涨幅达4.19%。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6美元，收益每桶107.77美元，涨幅3.42%。摩根大通的评估更为严峻，即便在基本情境下，布伦特原油近期也将维持在120至130美元区间波动。如果霍尔木兹海峡中断持续至本月中之后，油价突破150美元并非小概率事件。能源价格高企不仅推动美国通胀反弹，更促使通胀预期从短期油价波动向更广泛的消费端传导。美联储的处境变得极为棘手，既不能为对抗通胀而轻易加息抑制需求，因为供给端断裂问题美联储无法解决，又不能降息防止经济过快冷却。后续利率路径的不确定性将持续压制市场估值水平。科技板块始终是周内牛市的核心引擎，但进入财报季以来，七巨头之间的分化格局已经空前清晰。谷歌 Alphabet AI 红利最直接受益者，本轮财报季七巨头中的绝对赢家非 Alphabet 莫属。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一季度总营收达1099亿美元，同比增长20%，每股收益5.11美元，几乎是分析师预期2.62美元的2倍。更关键的核心看点在于云业务， Google Cloud 单期营收达到200亿美元，同比大幅增长63%，远超市场预期。作为对比，这令人惊叹的增速背后是真实的 AI 变现能力。基于生成式 AI 模型构建的产品年增长率接近800%。首席执行官皮查伊在财报电话会上指出，当前云业务仍受 GPU 和 TPU 产能所制约，未完成订单已翻倍，超过4600亿美元。 Alphabet 同时还上调了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原先的1750亿至1850亿美元，进一步提升至1800亿至1900亿美元。但市场对此不但没有恐慌，股价反而逆势大涨6%，并触及历史新高。这背后的逻辑非常清晰，市场关注的焦点早已不是 AI 开支的多寡，而是投入资本回报率。Alphabet凭借云业务每季度超60%的增长，几乎锁定七巨头中最佳 ROC 的表现，形成了高投入高增长高回报的正向循环。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谷歌近期股价出现了回调，本周整体下跌1%，表现弱于多数七巨头。如果说 Alphabet 是正向循环的教科书案例，那么 Meta 就是反面教材。 Meta 一季度总营收563.1亿美元，同比增长33%，超出分析师555.13亿美元的普遍预期，净利润达267.73亿美元，同比大增61%。单看业绩数字可以说非常亮眼，但问题出在了两个方面。第一个是核心用户数据的走弱，Meta全球日活跃用户35.6亿， 虽然同比增长4%，但环比却下滑5%，且不及市场预期的36.2亿。第二是 ARVR 业务 Reality Labs 的单季亏损高达40.28亿美元。更让市场担忧的则是资本支出的大幅上调。Meta 将全年资本支出指引从先前的1150亿至1350亿美元，进一步上修至1250亿至1450亿美元。就在此消息传出后，股价随即重挫，跌7%至8%。而真正令市场震动的是扎克伯格在财报电话会上的坦诚表态。他承认 AI 产品的规模化推广目前还没有非常精确的规划。行业分析师直言，对 Meta 而言，资本支出上调意味着更高风险，盈利增长能否覆盖如此巨额的资本开支是一个巨大的问号。本周 Meta 股价小幅上涨0.76%，表现中规中矩，但远未修复此前的跌幅。微软的情况同样值得关注，虽然一季度营收和每股收益均超出市场预期，但股价在财报公布后一度下跌近4%。核心问题在于Azure云业务的增长乏力，加上市场对公司下季度营收指引存在一定的担忧。不过微软本周整体表现相对稳健，涨幅达1.64%。亚马逊一季度总营收1815亿美元，同比增长17%。财报后股价仅微涨1%，其云业务 AWS 增长不及市场预期，缺乏谷歌那样的突破性表现。本周亚马逊下跌3.1%，成为其巨头中跌幅最大的个股之一。苹果一季度总营收1112亿美元，同比增长17%。财报后股价走势相对平稳，虽然市场仍在等待苹果 AI 战略的实际落地，但其稳健的硬件营收和健康的现金流为股价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周苹果涨2.36%，道指成分股中表现靠前。特斯拉一季度营收224亿美元，同比增长16%，但财报后股价先涨后跌，涨势几乎全部回吐。市场对 FSD 的商业化前景仍存分歧，叠加马斯克访华所引发的中美电动车贸易关系改善预期，短周内给特斯拉带来了双向波动。本周特斯拉下跌1.43%。七巨头中唯一尚未公布财报的是英伟达，企业界定于5月20日盘后发布，市场对英伟达的期待之高不言而喻。毕竟英伟达一直被视为 AI 芯片市场的绝对核心，今年英伟达已累计上涨4.7%，在七巨头中领跑。然而本周芯片板块的剧烈波动已经预示着即将到来的财报披露恐怕不会太过平静。除了七巨头外， AI 应用软件股在本周同样爆发出了惊人的能量。云安全公司 Datadog 一季度营收10.7亿美元，调整后每股收益50亿美分，双双超出市场预期。公司同时将全年营收预期从40.6亿至41亿美元上调至43亿至43.4亿美元，股价一度暴涨38%。类似的 MongoDB 一度大涨超14%， Unity Software 大涨超12%， Figma 涨超9%， Elastic 涨超7%。截至5月7日已发布财报的400多家标普500成分股中，约85%的公司业绩超出市场预期，这是本季度有望成为自2021年第二季度以来表现最强劲的一次财报季。芯片与半导体板块在本周上半周的表现用令人瞠目来形容绝不为过。5月8日，飞升半导体指数大涨超5%，美光科技暴涨超15%，英特尔大涨超3%。AMD 暴涨超11%，高通涨超8%，存储板块同样全线大涨，闪电暴涨超16%，西部数据涨超3%，英伟达、美光科技、高通、英特尔、AMD 等几乎所有核心芯片公司都在这一天集体创出了历史新高。5月11日，飞升半导体指数再度涨超2%，高通涨超7%，美光科技涨超4%，英伟达涨超2%，AMD 涨近1%，上市公司的股价持续上破历史高点。有两个事件直接推动了芯片板块的狂飙。第一个是高通 CEO 安蒙在采访中释放的积极信号，他明确指出高通技术正从移动产业向 PC、 可穿戴设备、汽车及工业领域全面扩展，并预测2026年将是智能体元年，同时智能体将迎来规模性爆发。 第二是英特尔在晶圆代工领域的重大突破，继苹果之后，英特尔再获第二项大型芯片客户，很可能就是英伟达本身。据报道，双方的合作可能涵盖数据中心、定制处理器、消费级 SOC 以及英伟达下一代专业门架构显卡可能采用英特尔先进封装制程。这两个事件叠加，使市场对 AI 芯片上游产业链的信心进一步强化。然而，市场情绪在5月12日经历了戏剧性逆转。当日，美股芯片与半导体设备板块交易全面抛售潮，黑城半导体指数盘中一度大跌约 7%， 最终收跌于 3%， 高通暴跌超 11%， 这是自2020年3月以来的最差单日表现。英特尔产地大跌超 6%， 美光科技跌约 3%。 光通信板块同样大幅回调， Lumentum Credo 跌超 5%， 康宁超跌 4%， 高通跌超 1%。 这次的抛售潮主要有两个驱动因素，第一是 CPI 数据的超预期，是美联储加息预期重燃，直接冲击了估值偏高的科技板块。第二是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持续施压，市场之前部分压住美伊谈判前景，但特朗普强硬立场和伊朗提出的苛刻先决条件导致油价重新飙升，资金开始紧急获利了结。从资金流向的角度来看，此前芯片板块积累了大量获利盘，当催化剂转为逆风时，资金买逃的动能极其强烈。但从更高层面来看，芯片板块的这种剧烈波动恰恰凸显了当前市场的核心矛盾。有机构指出，从估值角度看，飞升半导体指数成分股当前市盈率约为24.4倍，远低于2024年以来的峰值30.4倍，但以市销率来衡量，其估值已创历史新高。这一轮芯片板块的高波动性先集体狂飙创历史新高，再集体暴跌，事实上已经说明了博弈的判断得到了验证。能源板块是本周波动最剧烈的行业之一，其表现几乎完全由两个变量所主导：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和中东地缘政治消息的反复。5月7日，受特朗普宣布暂停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军事行动的消息影响，布伦特能源一度暴跌逾10%，跌破$100关口。消息发布后，以埃克斯美孚为首的能源股全线承压。埃克斯美孚盘前下跌4.9%，希望石油暴跌4.6%，修复能下跌6.1%，但好景不长。随着5月11日美伊谈判再度破裂的消息传出，WTI 原油短线再度强势突破$100大关。到5月12日收盘时，布伦特原油已升破$107。更令人担忧的是基本面，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和康威石油三大巨头同步发出严厉警告，全球商业库存、战略储备与浮动库存正在加速耗尽，缓冲空间所剩无几。雪佛龙首席财务官的措辞极为直接。如果审视市场史无前例的供应中断对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给的影响，市场还远未感受到其全部冲击。摩根大通估计，全球原油中断供应量已达每日1370万桶，约占全球需求的14%。即便以每日710万桶的速度消耗库存，市场仍存在每天约200万桶的供应缺口。回顾本周美股各个行业的表现，我们看到了一个三重矛盾日益凸显的市场格局。总的来说，当前美股的各个行业正处在一个重大方向的十字路口。5月20日，英伟达的财报、美伊局势的发展以及新美联储主席沃什上任后首次政策发生，这三大事件将决定下阶段的市场走向。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收听本期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日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丹丹，我们下周再见。